Equality 平等 versus equity 公平，人皆生而平等，但世界未必公平。追求校园多元性是追求公平的手段，但它却有可能违反平等保护原则。当两大价值观相撞的时候呢，我们该如何做选择？欢迎回来知识频道，我是 Dr. E。 这集我们接续上次还没有跟大家讲完的 Affirmative Action 平权行动，到底大学在招生的时候追求种族多元性，它合不合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平等保护原则？在追求种族多元性的目的之下，到底有没有逆向歧视其他种族？到底多元性又为我们社会带来哪些具体的好处？这集我们来做全方位的讨论。那从上一节内容我们知道，在今年6月29号的时候，美国最高法院判决结果出炉 ，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 vs.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学生公平组织诉哈佛大学案。那这个学生公平组织 SFFA， 他除了告哈佛大学之外，他还告了北卡罗来纳大学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那这两个案子最后在最高法院并案审理，最后的判决结果分别以6-2和6-3判定哈佛大学和北卡大学的招生过程中考虑种族因素为限。好，那如果听众你还没有听过上一集的话，我强烈的建议先去听上一集。那当然你没有听这集也是听得懂，可是在上一集我们讲的这个整个平权法案，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整个历史脉络，再加上这60年来其中几个最重要的判决，最后还跟大家讲了哈佛大学它到底是怎么招生的，它中间是怎么录取学生的，它过程是怎么做，对于那些未来想要念哈佛大学的同学可能有一点参考啦。那虽然它这个招生过程如果考虑种族这个因素已经被判定是违宪，所以他肯定招生过程一定要去调整。那对于媒体来说呢，很多人认为这个是亚裔的一大胜利，终于还给这些怒吼的亚裔家长一个公道。其实听完上集大家应该会有一些想法啦，因为美国是判例法，那宪法它的解释方式就是从这些判例勾勒出来。那我之所以分上下两集咧，还有我上集给的这些东西，就是希望大家从上集得到的资讯去做一个思考。你可能对于它为什么违宪已经有一点自己的想法在里面，那这一集我们就来讨论到底为什么。首先上集买了一个陷阱卡，当我们在讲1964年的民权法案还有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比如说这个民权法案说，政府不能基于求职者或者是申请者的肤色、种族、宗教等等的因素作为判断录取的标准。不知道有没有人有一个问题说，那为什么哈佛大学他要被告上法院呢？那个 UNC 被告上法院就算了，他公立大学嘛，但是哈佛大学他是私立大学呢。美国宪法第14是修正案说州政府不能这样干，但是哈佛大学它好好一个私立大学，为什么一样要被审查呢？那最主要的因素是因为哈佛大学它虽然是一间私立大学，但它同样也有拿政府的经费，所以只要它拿了政府的经费，它就要遵守第14修正案，就是说它不能完全被视为是一个私人组织，大概就这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疑问啊？我故意买这陷阱卡。好，那这个 SFFA 诉哈佛大学案是在2014年的时候开始这个诉讼，在2019年的时候州法院驳回了原告的主张，原告就是这个 SFFA。 那 SFFA 不服气啊，隔年2020年上诉到第一巡回法院，但是又被驳回，最后呢开大决了，把这个案件呢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我猜他其实最终目的就是想要把案件丢到美国最高法院，终极目的就是想要赌一把，看看美国最高法院在现在保守派对自由派是6-3的席次下呢，有没有可能判决未来美国大学在招生的时候不能再参考种族因素。那中间这个上诉还有地方级的法院我就不讲了，我们直接来讲最高法院这个案件。那我们先讲一下这个结果，虽然说哈佛大学在这个案子里面败诉，但他并不是说以后美国任何已经有拿政府经费的学校，他在招生的时候都不能参考种族因素，不是这样，而是哈佛大学和北卡大他在招生的时候参考种族的方式违宪。那其他学校有自己的招生方式嘛，或者自己的评权方式，就不一定违宪。但是如果你其他学校用的是跟他们两间一样的方式，那你最好赶快修改掉，不然你迟早被告，而且基本上你输定。所以这个判决结果它是有一定的限缩，只有在某些情况下它违宪，所以它不是一个判决打翻所有人所有学校。好，那我们就来进入这个237页的判决书，我们来看一下这双方到底怎么攻防的。哈佛大学，全世界第一学府，怎么被洗脸成这样，怎么被干挂了呢？好，我尽量语速慢一点，因为今天会有很多思辨的过程。 首先一般这种最高法院判决书它会有所谓的多数意见和反对意见，它不是只有投票而已，大法官要写出他为什么觉得不应该怎样或是应该怎样。那多数意见自然就多数方嘛，那少数意见的大法官呢，他不服但他投票投不赢啊，所以他还是要把他的反对意见写出来，
把他不爽的理由昭告天下，一方面也是未来留给后人做当时逻辑辩论的参考，搞不好以后可以启蒙更多思路。
那除了这两个之外还有一些协同意见啊，就是有些大法官他有自己独到的意见但不一定被其他人接受，他就自己出来写一份。好，那这次案件的讨论核心有几个点，首先要判断哈佛大学它有没有违宪，那要先去看宪法嘛，比如说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就有政府立个法律说人民不能集会结社，在某种情况下很明显它就有点违背宪法保障的人民基本权。可是我们每次讲到这个基本权讲到宪法，我们就会说其实基本权政府不是不能立法限制，而是立法限制的时候有一些特殊的要求，所以在第十四修正案也是一样的逻辑，先看哈佛大学它到底有没有违反第十四修正案的概念，如果有的话它是不是一个例外，如果这个例外它可以通过一些审查呢，它其实是可以合宪的。那不同的基本权它适用于不同的审查标准，如果是今天讲的种族的话，它适用于严格审查标准。严格审查标准有两个要素，第一个是政府立这个法律它侵犯了基本权，它能不能带来重大政府利益 compelling government interest， 这个大家都可以接受嘛，这个利大于弊，弊大于利，这个我们台湾太阳花世代都很熟。第二个是它侵犯了基本权这个法律有没有做限缩 narrowly tailored， 它的目标和手段要紧紧相依，你这个手段不能造成你目标以外的影响，这我们上集都讲过了啊，我们就这集就稍微复习一下。所以这次的判决书看点就是这三项，那双方辩论的主轴也是围绕在这三项，到底他这个招生方式有没有违反平等保护原则，第二个这种带有种族的招生方式他到底有没有为政府带来重大利益，那第三个他这种招生方式有没有做限缩。好，那其实在这个判决书里面他先讨论的是严格审查标准，他其实不是先去讨论他有没有违反第十四修正案。我在做这一集我思考很久，我在想我到底要先讲他为什么违反第十四修正案，还是照着这个判决书的逻辑先讲他为什么严格审查标准没过。我后来想了很久，我决定还是 follow 判决书的这个逻辑，因为我发现严格审查标准这个东西比较好认定，因为它很具体，但是它有没有违反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原则，它其实是一个价值观的拉扯。如果保守派大法官和自由派的大法官他们在价值观方面就已经有根本性的不同，他们对于第十四修正案的解释角度就完全不一样，这个最后就是投票定勾机，因为这个对错真的很难认定，那我们后面再来讲。好，那在这次的判决书里面他给了两个判例，什么判例呢，就是美国史上应该说有了第十四修正案之后呢，只要扯到种族嘞，只有几个状况下嘞，它会符合重大政府利益。第一个是他要去补救过去一个很明确的种族歧视的案例，然后这个种族歧视是要被宪法所认定违宪，这个比较抽象，但这个后面我们还会再稍微讨论一下。那第二个呢，它就比较具体了。在1954年最高法院判定种族隔离违宪之后呢，这个情况下还是可以施行种族隔离，给大家想一下是什么情况。就在监狱里面啊，可以把黑人和黑人关在一起，白人和白人关在一起，因为如果把不同种族关在一起，那他们可能会因为种族间的仇恨而互相伤害，更极端的是可能有些人会被打死，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是可以依照种族把他们隔离开，这就是一种很具体然后我们可以估计的政府利益。因为为什么政府需要人嘛，所以人的生命对于政府来说很重要，所以在监狱里面虽然他把种族隔离开来呢，有点像之前在学校或大众的运输工具施行的种族隔离，但他为的是去保障犯人的生命，这个符合政府的极大利益。那再来呢，第三个就是我们上一集讲到的2003年的 Glatter vs. Bollinger， 在这个案件里面呢，划时代认定增加校园的多元性是一种重大的政府利益，
但争议就在这边。
Glatter 案的认定方式跟其他两个案子比较不一样，
前面第一个比较难解释，我们后来讲反对意见的时候会讲到，我们就来比较监狱种族隔离这个判例。在监狱这个判例里面，它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但是在哈佛这个案子 你要怎么去估计校园的多元性为政府带来了哪些利益？这有点抽象，对不对？上集我们有讲到民调，大部分人都认为多元性是好的，可是又很难确切讲出来它到底好在哪。反正它听起来是感觉不错，这样像支持种族多元性的人会说，这个种族多元性它不是只为少数族群带来好处，它其实是为所有的族群都带来好处。比如说你在学校多认识了原住民，多认识了黑人，多认识了其他种族的人，你可能会接触到更多不同的意见，激发你用更多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一件事情。尤其是哈佛这个等级的学校，它在为各领域培养未来的领导领导是之语，是未来的 leader。如果这些未来的领导人在他求学的时候有一个多元性的环境，他以后毕业在做决策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做出一个更公平的决策，或者说一个比较不存在偏见的决策？就是说他在做决策的时候，他会想到这些少数族群啊。那有些支持平权行动的媒体还有一些其他理由，比如说这些弱势族群进入顶尖大学之后，他有机会可以翻身，这可以促进阶级的流动性。像有个媒体他做一份报告说，这个哈佛最穷的五分之一的学生里面，其中有一半在毕业之后30岁前，他的收入可以跻身到全美的前五分之一，这是所谓的翻身嘛。陈水扁考上了台大法律之类的，他成为了海商法的专家，毕业之后翻身。他不是当了总统来翻身的，他当总统之前就很厉害了，在处理海事纠纷的案件里面没有人打赢他。像赖清德他也考上医学院，矿工之子翻身，促进了阶级的流动。这些听起来好像都没错，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最高法院怎么回应的。你讲的侯瑞瑞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那你他妈证明给我看啊！那个你他妈是我自己加的。大法官说，你这个没办法测量吗？你们哈佛大学这论述有很大问题。首先我们先来讲多元性。什么叫多元性？多元性它是一个连续的变数，它不是有或没有 binary， 就是说多元性这个东西咧是多寡的问题，不是零和一的问题。但是多少多元性算好？你要怎么去量化多元性？如果你没办法量化多元性，那你怎么知道现在的多元性不够，非得一定要在招生过程中为特定种族平权？上集我们说哈佛大学大约把申请者分为亚裔、白人、拉丁裔、黑人、美洲原住民，还有夏威夷的原住民，这是比较大的分类。那亚裔里面又分了什么中国、韩国、日本、印度等等，所以你每种各取一个，就是多元性比较高嘛。但另外一个问题就变成说，亚洲这么大，难道你每个种族都要取一个？所以到底多元性怎样算是好？到底要怎么评估？没有那个 matrix。 好，那再来，就算多元性你可以测量好了，但是这些提高的多元性可以提高多少你刚才讲的那些好处，这个就更难评估了嘛。因为这些都是很抽象的概念。你说学生在求学的时候，他如果有一个种族多元的环境，他未来更有可能变成一个领导人，然后做出一些对国家有益的决策。第一个，什么决策叫做好的决策？第二个，就算他真的做出好的决策，好，你要怎么证明这是因为他过去在大学求学的时候，因为一个种族多元性的环境，让他在未来做出这样的决策？那怎么弄嘛，对不对？你这要怎么证明？然后大法官甚至还问一个问题：假设大学多元性可以让哈佛大学培养更多各个领域的领袖，那如果招生的时候不考虑种族，会少几个领袖？你算给我看。然后你哈佛大学说种族多元性会让教育带来更多的好处，会提升整个高等教育，那你告诉我，如果不考虑种族的话，你哈佛大学的教育品质会掉几趴？这就是为什么大法官在前面引述了监狱种族隔离的这个案子。因为监狱在施行种族隔离的前和后，种族之间的械斗案件下降了多少，死亡率下降了多少，这个是可以估计的，有一个数字。但是你哈佛大学讲的这些全部都没有数字，全部都是你自己的幻想，全部都没办法证明。所以我们还是要理性科学务实嘛。大法官就说，你哈佛大学的标准就是没有标准。就我看来，这跟意识形态很像，我们相信多元性是好的，它就一定是好的，但中间并没有任何证明，只是听起来真的是蛮有道理，感觉真的不错。这个大法官不买单， 大法官可能都是科布林，什么东西都要讲数字，没有人情味，凡事要有一个具体可以评估的方式，你讲那些打高空的我不要听。这一点不知道大家觉得大法官的想法合不合理，我自己是有被说服啦， 我觉得蛮合理的。
因为在招生中参考种族可以为社会带来多少好处你是无法估计的话，那你要怎么设一个目标？然后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达标？那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达标，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要停止？
你怎么知道到什么时候可以不需要再为特定种族开快速通道？
好，那这一点不知道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总之在这个重大政府利益的项目上，大法官给了一个 conclusion， 两个字， inescapably imponderable。 这两个字我看了好几次我才看懂，它直翻叫做不可避免的不可估量，它意思是说这个就是完全无法估计啊，这个太难了，太难估计了。好，那在严格审查标准的第二个要件 Narrowly Tailored 要做线索，你的手段要直接连接到目标。那这边所谓的手段就是在招生的过程中去参考种族这个因素。哈佛大学在整个招生过程中是怎么参考种族因素的，我们已经在上一集讲过了。那问题就在于哈佛大学和北卡大这两间学校在招生过程中，他参考种族的方式跟他想要追求的这个目标就是增加校园多元性，
这两者的连结并不是这么的精准。第一个，他这个分类有点太广了，而且好像没有一个原则。
比如说大法官有问北卡大一个问题，请问中东人算哪一个族群，
北卡大的律师说我不知道。
我一直在想这句话啊，这律师不可能不知道嘛，因为中东就在亚洲，可是他为什么只能回答不知道。其中一个原因我在想是因为这个北卡大就是没有把中东列进去，所以律师没办法讲。那其实像在亚洲方面呢，这两间学校也是比较着重在东亚，那南亚的国家除了印度之外也没有特别被分类出来，就变成说你在追求多元性，可是好像你的多元性只包括了其中一些国家，那些小国家被你放在其他这个分类，那因为他们人口很少。 OK， 那为什么中东会被放在其他分类呢？你讲不出来吧，穆斯林的人口算很多了、啊、那怎么没有他们的一个分类呢？这很尴尬。再来在族群方面，我要讲到一个概念叫族群认同，这东西很难界定，因为族群认同它会随着时间漂移。大法官问说你要怎么认定一个人他是不是 Hispanic， Hispanic 就是西裔啦，就是拉丁裔。一般我们在美国只要填到你是什么种族勒，它大项有好几项，比如说亚裔，然后西裔和 Latino 的拉丁裔它是同一项，他们把它当成是同一个。那就我认知啦， Hispanic 和 Latino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可能是这个我 不太确定哦，可能是 Hispanic 是纯种的欧洲人或者说西班牙人的后裔，他没有跟当地原住民混血，只是他在南美洲的土地继续生活。那 Latino 应该是有混到当地原住民的血统，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对不对啊，反正他们现在就是被分在同一个分类。 Anyway， 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种族的认同它会随着时间漂移，那我打一个比方，一个在美国长大的台湾人跟一个在台湾长大的台湾人，他能够为哈佛大学带来的台湾视角绝对是不一样的。甚至我们可以去比较像我这种第一代移民跟第三代在美国长大的台湾人，就是说他爸爸已经在美国长大了，这种第三代的移民他真的能够为校园 diversity 带来多大的贡献吗？他有可能已经完全是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的文化、哦、应该不能说美国的文化，因为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地方，虽然说他从小家庭还是有一些亚洲文化，但是那个差异可能已经没有那么大。不过他申请表格上面他一样是写 Asian， 他一样是写 Taiwanese。好，再来线索可以用什么手段达成呢？好，最简单的手段就是时间线索。你不是不能这样补，但是你要给我一个时间期限，不能永无止境的下去。那2003年格雷特案判决书说很可能在25年后我们就再也不需要这些带有种族色彩的平权行动。那今年大概是过了20年，但是哈佛大学它没有一个限期。大法官问哈佛这个种族平权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哈佛只说诶会有结束的一天。那是什么时候呢？校方回答 When a meaningful representation and meaningful diversity on college campuses， 意思是当有意义的种族多元性自然的出现在校园的时候。这个有讲的也没讲嘛，因为他们根本没办法估计什么叫做种族多元性，哈佛大学自然也没办法估计他们这种招生流程每一年离他们所谓的目标更接近了多少。那你又怎么知道你们这种招生方式会催生所谓有意义的种族多元性？然后最高法院换个角度来问，好，就算你讲的是真的好了，那你告诉我要多久？ K 是五年， K 是1000年啊。哈佛大学说要至少在五年，那就是没有一个目标了，你只能确定五年内不行啊，那后面要多久不知道。针对这个问题呢，哈佛大学觉得现阶段不需要去定一个 endpoint， 但他们会时常检讨。那五年这个数字怎么出来呢？很可能就是刚才格雷特案说的25年，因为现在只过20年。好，那再来一个最致命的，我们上一集在讲贝克案的时候说大学招生的时候可以参考种族，但是不能有配额，就说你不能明定今年就是有20个名额要给哪些种族这样，或反过来说哪些种族他就是不能去 fill 那个配额。贝克案比较像这样，因为我们讲到 UC Davis 的配额，只要你是白人你要寻这个配额管道进去，你就永远被打枪，没有一个人进得去。那哈佛大学他当然没有那么笨嘛，不会去明定一个配额，但是哈佛大学他怎么不咧？哈佛大学在被告之前呢，他每年黑人白人然后亚洲人西裔他们每年都维持在一个几乎固定的比例，从2009年到2018年，亚裔差不多就是 19%， 非裔10到 11%， 拉丁裔也是10到
到 10% 上下，剩下的大部分是白人这样。但这比较配合，这有可能是果，不一定是因。那是什么地方让大法官觉得有问题呢？哈佛大学每年会去检讨去年每个种族收了多少人，比如说某个背景的黑人他去年收的比较少，那不知道什么原因，比如说申请者比较少，他今年可能就会多给他一两个额度，去维持哈佛大学校园内该族群的一个比例。这个就有点配额的味道在里面了。为什么呢？哈佛大学你怎么知道今年这个种族的申请者就刚好有多那么一两个人可以达到你的入学标准？这很奇怪嘛，就变成说你还没有审资料你就多给名额，万一今年这个族群的申请者都很废，那是不是代表今年这个族群他的录取标准跟其他族群比是会大大的降低？这就有点违反贝克案说禁止使用 quota。 而且03年的格勒特案还强调说，你招生的时候考虑种族可以，但是你不能只考虑种族，对于每一个 individuals， 对于每个申请者，你还是要一一的去检视他的背景资料。就是说虽然可以考虑种族啊，但是还是以每个人的各自表现为主要的参考依据。所以哈佛大学还没设建就先画靶，还没有计划就先编预算，这争议就蛮大的。这里就是偷偷在用 quota 这种概念在做招生。所以哈佛大学律师一直在这个案子里面引述格拉特案，说之前的判例法院应该要给学校自治一个一定的尊重。那本案大法官针对这个回应是说，我们可以给学校尊重，但不代表法院要放弃司法审查，一码归一码。好，到这边前面大家讨论一下为什么严格审查标准对于大法官来说他没有通过。在这份判决书里面，大法官还说每次问你们问题啦，问你们怎么评估啊，问你们怎么知道这样做有效，然后你们的答案都说 trust us， 相信我就对了，你们这个回答是跟谁学的？这我自己加的啊，这个什么相信政府相信党嘛。大法官就觉得这个回答太荒谬了， trust us。 好，那严格审查标准大概就是这样，就像我讲的，这个一翻两瞪眼，你能不能拿出证据证明说你要做的事情跟你的目标有直接的关系，而且你的目标的确可以为政府带来重大利益，不能只是口头说说的，你要有实际的证据啊，统计数字。所以这两间学校的平权招生办法都没有通过严格审查标准，全部都被打枪，简单暴力。好，再来下一个，我们要去看看他到底有没有违反第14修正案平等保护原则 Equal Protection。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他没有通过严格审查标准了，那假设勒他根本就没有违反第14修正案，他就没差了嘛。所以自由派大法官他主要在护航的也是去讨论他到底有没有违反第14修正案，这是一个价值观认定的问题。既然是价值观认定，就很难有标准答案，这也是今天这集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大家可以好好思考看你比较认同哪一方。
好，那美国第14修正案对于一个制度有没有违反平等保护原则有两个主要的要件。第一个是这个制度它不能产生负面影响，比如说拿刚才那个监狱的例子好了，这是我自己想的，不一定对，如果有专门研究宪法的觉得我讲错可以留言跟我讲。假设在监狱里面把白人和黑人分开，但监狱可能有分两个区域，一个区域它的这个监狱的品质比较差，比较容易生病，比较多老鼠啊蟑螂这些容易传染疾病的害虫，然后监狱方把所有的白人都关在这个比较烂的环境里面，这可能就是负面影响。因为监狱的大小有限嘛，如果把一群人放到那个好的区域，就代表有另外一群人他只能去住烂的区域。但是这样概念啊，我觉得这个比喻可能没有很贴切，但我们如果把它 mapping 到哈佛大学的这个招生来看呢，录取哈佛大学它是一个零和游戏，每年就只有一个固定的人数可以进去哈佛大学就读。所以如果你在制度上 favor 某一些民族，像非裔美国人和拉丁裔的美国人，你去提高他们的录取人数，那变相的就是去减少其他族裔的录取人数，也就是说其他族裔的人呢他录取的 possibility 降低了。所以法院觉得这个是有负面影响的。那哈佛这边怎么反驳勒？哈佛说，如果今天哈佛的管弦乐团他缺了一个随便讲啊，那个长笛手好了，所以哈佛想要在今年的新生里面补一个长笛高手，所以如果这个申请者他有一个长笛的专长的话，他可能会获得高分，但他不代表他是给其他不会吹长笛的同学低分。这个逻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我想了很久，我觉得其实这就是给其他人低分嘛，因为你给一个人高分啊，虽然你没有帮人家扣分，可是如果你最后录取是照分数来排的话，从高的开始录取，那对于其他人来说他排名就下降了，所以你说分数没有降低没错，但是排名降低了。好，那听众可能到这边就 argue 说，诶，这不就是我们申请大学的时候要看的吗？不管各种学业成绩嘛，课外成绩最后都是一个排名，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难道连这样都不行吗？可是我们要搞清楚，我们今天讲的是种族，
就一个人他诞生在这个世界上，他什么种族，他皮肤什么颜色，不是他能够改变的事。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宪法要去保障种族，而且在审查种族的时候呢，用的是严格审查标准。所以宪法不会去保障不努力的人嘛，或者是不会吹长笛的人嘛。所以这个类比我觉得哈佛大学律师有点似是而非。好，那哈佛针对这个负面影响，那他英文是写 negative， 还有另外一个说辞。他说其实在哈佛大学整个招生的 process 里面呢，有参考种族没错，但是种族它对于一个申请者会不会被录取的影响力很低。像哈佛大学它在招生的模型中有包含申请者的八个变项，
而且种族也不是衡量多元性的唯一来源。大学在招生的时候还会去参考申请者的经济多样性啊、地理背景、宗教传统、学术兴趣、能力等等，然后他们做一个统计，就这个八个变项对于一个学生最后会不会被哈佛录取的影响程度。我不知道他具体怎么算，但最简单的算法就是去跑回归啊，跑一个 logistic regression，然后看每个变项的系数 coefficient， 就知道哪个变项对最终是否被录取有一个比较大的程度的影响。那这个东西算出来，一个申请者最重要的变项是他的学术成就，他说占了 38%。 我不知道这 38% 什么意思啊，反正这个数字应该是越高越好。然后哈佛说这跑出来影响力最小的是种族，所以种族的影响其实是最不重要的。结果主笔大法官 John Roberts 怎么说咧，他说这不是零啊，哈佛律师说这个非常接近零。然后大法官要说，所以你们的意思是说你们的招生过程咧只有一点点的种族歧视。然后律师就支支吾吾的说，你这个是假设我们的招生过程就已经存在种族歧视了，我不接受这样的假设。从这个对答我就觉得其实大法官真的头脑要很清楚，美国大法官逻辑真的很强，而且反应非常快。我相信台湾大法官应该也是蛮厉害的，只是我比较没有机会去看台湾大法官释宪的案子。那我这些案子讲这么细是因为我希望听众可以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学到大法官他们在做逻辑辩证的过程。好，那在哈佛你说这个种族影响成分很低，那如果这么低你干脆把它拿掉算了吗？但你又说如果在招生过程中不考虑种族的话，非裔和拉丁裔的学生比例会急剧式的下降，非裔会降低 8%， 拉丁裔会下降 5%， 在未来四年内哈佛校园内的非裔和拉丁裔的学生会减少将近1000名。所以这是你实施种族平权的目的，但你又说种族在筛选过程中它其实不是那么重要，那你就自打嘴巴吗？好，所以在 negative impact 这边，哈佛和北卡大又被打枪，法院认定他们参考种族的招生流程是对其他的种族有负面影响。好，再来第二个，你的制度不能存在 stereotype， 就所谓的刻板印象。那这个逻辑线呢，我们要回到刚刚讲到的多元性。为什么学校要追求种族多元性？它是基于一个假设，少数族裔总是可以提供多数族裔无法提供的意见或者是观点，所以我们要去南瓜不同种族的学生，这样在课堂讨论过程中呢，所有人都可以从种族多元性受惠。那法院怎么讲呢？我在看到这我觉得法院越来越凶。大法官跟哈佛律师说，你们对于多元性的这个假设本身就是一个 stereotype， 为什么呢？因为你觉得某一些意见只有某一些人可以提供，你怎么知道这件事？在1978年的贝克案中，主笔大法官 Powell 对刻板印象有下一个 comment， 他说 A black student can usually bring something that a white person cannot offer， 一个黑人学生他总是可以提供白人学生无法提供的一些想法或意见，这件事情就是刻板印象。那对于这一点呢，主笔大法官 John Roberts 又来问话。那问哈佛大学啊，一个少数主义的学生他可以为一堂物理课带来怎样的独特视角？哇，这哈佛大学律师可能很难回答。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可以稍微讨论一下。我觉得物理课或者是一些理工相关的学门可能的确跟种族没有什么关系，因为种族的差异可能是来自于他的生长背景，但不会说白人的社区苹果会从树上掉到地上，那黑人的社区苹果就会飞起来，不会吧？所以因为种族差异导致生活背景的差异转化成对于一门学问的看法，对于自然科学学门来说可能不会有影响，但是对于社会科学可能就会有。所以逻辑变成这样，是说多元性未必在每一个学门都有其必要，都是利大于弊。假设你因为一个学生种族把他收进哈佛，然后让他去念物理系，但是对于物理学相关的高中科目他的成绩对比于他其他同班同学落差非常大的话，那他加入这堂课可能就是弊大于利了。所以之前有一位大法官啊，他在2016年的时候过世，他名字叫做 Antonin Scalia， 他讲一句话，那如果这句话出现在台湾，而且是柯文哲讲出来的话，大家一定觉得他失言。他说，高竞争力的顶尖学府不应该使用平权行动去 favor 非裔美国人，就是他们去念那些一般的学校 OK 啦，但是要去念顶尖学校，至少你本职学门要达到门槛嘛，不然你进去干嘛？不是不给你念名校，但是要量力而为。那这个东西我们等一下后面再来讨论。我觉得这个点争议很大，然后我有一些想法，所以我们讲完整个判决书的逻辑之后再讨论这一点。好，那我们回来讲多元性，就少数主义总是可以提供多数主义无法给的意见，到底这句话有没有道理？我觉得还是有的，毕竟文科比如说文学、艺术、绘画这些文化上的交流，我觉得应该还是会受益于种族多元性啊，比如说东西美术的结合，张大千，或再加上非洲的音乐艺术啊，这一定是可以蹦出新的想法。像力宏和陶喆就从美国带回来的 R&B， 然后周董又把美国的 R&B 还有 Rap 结合到华语音乐里面，在2000年的时候为华语乐团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纪，所以这一点我是相信的。那在社会科学这就更直接了，假设来研究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咧，的确不同的族群可能会给出不一样的见解，只要是研究人类行为相关的科目，多元性可能就利大于弊这样。所以对于这句话我的理解是这样，非裔美国人族群哦，这一个群体的概念，它一定，好，我不要讲一定啊，就或多或少可以提供白人族群无法提供的意见。那你可能不能说任何一个黑人他都可以提供白人无法提供的见解，比如说一个被白人夫妇收养的黑人，他从小在白人社区长大，你觉得他提供出来的见解会比较接近黑人还是白人？难道一个人出生的时候他是黑皮肤，他就自带了黑人的文化吗？这不一定啊。所以用肤色分类，他不像用地域性去分类、哦、比如说乡下要有乡下的样子，乡下人就有乡下人的样子，跟都市人不一样。所以在乡下长大的学生，他可以讲出都市小孩讲不出来的论点，他们可能从小玩就不一样，跟他们生长背景有关系，就像台湾在批评原住民加分一样，不是所有原住民都住在山上哦，也不是所有原住民都把山猪当 Gogoro 骑哦，所以不是所有原住民都是资源分配不均下的受害者，也不是所有具有原住民血统的人他都是在原住民文化下长大的。很多人都已经汉化了，虽然的确啊，在美国大多数的情况，种族跟一个人的生长文化应该是一个强烈正相关，但它不是绝对。所以如果在招生过程中一开始就把所有黑人都放在同一个分类，那这是不是一种 stereotype？ 好，那这个讲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说服。所以我们上一集讲到2003年的 Grutter 案，大法官说在招生过程中参考种族可以，但是前提是学校有对每一个申请者做独立评估，就说 OK 我知道你是非裔，但是我还是要去评估你个人的各项能力，再决定要不要录取。但我们前面有讲到哈佛大学它每年对于每个种族录取的人数几乎是一个定值，我们这边讲的是2018年以前啦，因为判决书里面给的是09年到18年的数字，那这个数字在18年之后亚裔的占比突飞猛进的提高，从 19% 上升到现在大概 27-28%。 那原告 SFFA 对这个亚裔比例的提高咧做的 comment 是说，哈佛大学就是因为被告了他心虚，所以他开始做改变啊。anyway 回到刚才前面讲的，如果哈佛大学真的有对每一个申请者的个人能力做完善评估，那这个统计数字就很奇怪啦，应该不太可能每一年够格的拉丁裔学生都是 10% 吧，怎么那么准？不过也是有可能啦，如果我们相信学生的资质不分种族是呈现常态分布的话，每一年每一个种族都会诞生 1% 特别杰出的人才，那可能这个比例就没什么问题。可是如果这个假设为真的话，那每个族裔他们的平均 SAT 分数是不是应该要差不多？这边又是另外一个讨论点。第一个，杰出人才是不是只能用 SAT 的分数来作为参考标准？SAT 分数高就代表他未来会比较优秀吗？这边先打一个问号。那另外一个是 SAT 分数低有没有可能并不是他资质不好，而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但也让我们后面再来做讨论。好，我们回到刻板印象，保守派的大法官认为，当招生过程中考虑肤色，那个人的品性、卓越度和本质能力就会被忽略。我觉得他意思不是完全被忽略，而是种族这件事情会被凸显出来。好，以上这部分是来自六位保守派大法官的多数意见，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被说服，还是你们想到了什么方式来反驳？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反对意见怎么写的。反对意见这个厉害了，他用掉的字数是多数意见的好几倍，后面几十页几乎都是反对意见的内容，但是他讲的其实是同一件事，我就给一个 summary。反对意见大将军，这个自由派的女性大法官 Sonia Sotomayor。他去示范当对手整个逻辑演绎几乎是无懈可击的时候，你要怎么反驳？他的方法叫做打击最初的假设， 重新定义美国宪法第十次修正案的解释方式。从之前保守派的逻辑推论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认为所谓的平等等同于色盲，一个人被生出来不论他的肤色、种族、宗教，他们在法律的面前一切平等，这就是所谓的色盲，不然怎么肤色啦。那我们回到1868年，在三年前美国刚打完南北战争，在这一年诞生了美国宪法第十次修正案，所以第十次修正案的内容自然就会跟种族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我们前面一再提到的平等保护原则。那当时南方各州打输南北战争很不爽啊，我们不能蓄奴，但是我们把黑人和白人隔开总可以了吧。当然这个想法在我们现代的价值观是觉得它是一种歧视，但是在当时黑人和白人上不同的学校，然后坐车的时候有不同的车厢，就是所谓的种族隔离法。那有一个黑人他不小心坐错了车，上错了车厢，所以他就被拘捕了，罪名是违反了种族隔离法律。最后这个案子打到最高法院，1896年的 Plessy vs. Ferguson， 当时的法院判定种族隔离合宪。他的原因是说，虽然黑人和白人被隔离了，但是他们乘坐的车厢水平品质没什么不一样，所以不存在所谓的不平等。那这个种族隔离法一直到1954年，当时的时代背景就是马丁路德金恩的 I have a dream， 希望可以打破美国社会的种族隔离制度。所以在1954年最高法院的一个案子 Brown vs.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 我们后面就简称布朗案，当时黑人和白人上不同的学校，那黑人的学校营运是由黑人社区所供应，想当然这个学校的设备就会比较差，甚至连校车都买不起。所以你说这种族隔离，黑人和白人虽然都可以去上学，但是他们接受到的教育品质完全不一样，没有所谓的隔离但是平等。所以之前1896年这个 Plessy vs. Ferguson 过了60年呢，所谓的隔离但是平等实务上根本就不存在。最后结果最高法院9-0废除了种族隔离法，白人学校终于不能再拒绝黑人的学生入学，这是一个民权的大进步，进一步的落实种族之间的平等。那 SFFA 诉哈佛案的保守派大法官认为呢，所谓的平等就是种族之间不应该有任何差别。从南北战争到种族隔离到1954年废除了种族隔离，美国花了将近快100年终于可以在法律上视所有肤色的人为一个平等的个体。保守派大法官对于歧视的定义他这样说的， The way to stop discrimination on the basis of race is to stop discriminating on the basis of race，终止种族歧视的方式就是杜绝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也包含了逆向歧视。好，那这是保守派大法官对于历史严格的思路，我未看贤才，大部分台湾人应该都买单，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定义嘛，你不要歧视就是所有人都不应该受到歧视，不是只有少数族群或弱势族群应该要被保障，所有人都应该被保障。好，那我们来看自由派怎么说。大法官 Sonia Sotomayor 说，你们保守派大法官真的是太天真了，你觉得我们在法律上禁止对任何种族的歧视，这个世界的歧视它就自己消失了吗？难道现在美国社会没有种族歧视的问题了吗？这根本笑话嘛，根本完全脱离现实。这个色盲的概念，也就是无视种族的不平等，它并不会为种族带来平等。而且第十次修正案也没有说色盲就是平等的唯一核心概念，它没有白纸黑字这样写啊。所以在 Sonia Sotomayor 看来，大法官对于第十次修正案是有解释权的。对于 Sonia Sotomayor 来说，什么平等才是平等？很久以前我们节目讲过 Ruth Bader Ginsburg， 这个自由派大法官，他现在已经过世了。他的男女平权上的一个概念是说，我们不奢望男生给女生特权，只要把你的脚拿开就好，他追求的是机会上的平等。那大法官 Sonia Sotomayor 他认为种族平等应该是 racial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他讲的也是机会上的平等，不是齐头式的平等。但是弱势族群因为他多方面的弱势，导致他们得不到机会上的平等。这边有一个概念，不平等是有可能世世代代的继承下去，换成我们台湾比较听得懂的讲法，就是贫穷是会世袭的。很多人对于现在美国这种种族歧视，尤其是对黑人歧视，他说蓄奴已经是150年前的事了，种族隔离也过了快70年，你们黑人到底觉得还有哪里不公平？你阿公的阿公的阿公可是奴隶，但你已经不是奴隶了。所以大法官提出这个概念，不平等会世代继承。现在美国种族问题其实就是当时引进黑奴一脉传承下来的问题，就像1954年的布朗案，黑人从非洲被带来当奴隶，解放奴隶之后咧，他们还是相对穷，贫困被黑人社区世世代代的继承。如果我们不在国家制度上推他们一把，大多数的黑人社区根本就没有翻身的机会。到这边各位听众，你觉得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好像有点被说服了，好像有点道理哦。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去 remediate 过去历史发生的错误哦，不是我要绕英文啊，是这个字很重要， remedy， 我们要去修正，我们要去补救因为历史上曾经错误的作为而导致现代的不平等现象。 但是保守派大法官没有被说服啦，他们觉得可以补偿，但是补偿一样要做 narrator， 要做线索，你要去针对一件很明确的事情，不是说因为过去种族隔离，所以所有的黑人学生都可以被平权，这个太广了。如果这个给你过的话，我靠，那以后没完没了了。以前发生过的大大小小每一件事，也不是只有黑人，是不是每一件事都要拿来平权？如果真的把这个门打开，每天光吵架就够了，把过去所有发生过的仇恨全部再拿出来吵一次，法院真会不够审啊，造成社会动荡，所以。欸，这个讲法是不是其实也蛮有道理的？那还有一个保守派大法官 Clarence Thomas 在他自己的协同意见书里面有写说 Remedy 补偿可以，但补偿的唯一目标是要去促进政府的色盲，而不是持续的去延续种族意识。像这个具有种族意识的招生方式，可能就是去加深种族意识。所以我们上一集有说，少数主义的申请者在申请哈佛大学的时候，会在他们的 essay 里面强调种族来增加色彩，比如说去陈述在自己的长大过程中呢，面对过什么种族问题，然后自己怎么去突破这样的困境。那 by the way， 这个 Clarence Thomas 他是一位黑人大法官，这黑人怎么不挺黑人呢？依照台湾有些人逻辑就觉得他是叛徒。台湾也有两种颜色啊，蓝和绿啊，现在可能又多了白色，也是做不到色盲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色盲也是一种违反人性的存在，我不知道人类在毁灭自己之前这件事有没有可能发生。那这个论述逻辑其实跟我们台湾一直在讲的转型正义有点关系，大家晚上的时候可以去类比一下，去思考这个问题。好，那这是 Sonia Sotomayor 最主要的论点，为了达到自由派重新定义的机会上的平等，我们要主动去补救过去的错误。再来，国家用制度帮助弱势族群，其实受益的是所有人，不是只有弱势族群。这就是回到我们前面讲的多样性，不是只有少数族群的学生受益于种族平权行动，白人族群、亚裔族群，他们也都是校园多元性的受益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被说服，但我被说服了。上一集不是有说我倾向支持多元性，原因是因为我的确想要去认识这些不同族裔的人，然后来增加我的视野。但是如果你已经听我的节目超过一年，你应该听过我讲说我不支持什么加分啊，然后保留名额这些东西，去制造统计上的假象。那怎么办呢？难道没有其他方法啊？一定有嘛，我们等一下后面再来讨论。所以带有种族意识的平权行动，它到底有没有违反第十次修正案？到头来是一个价值观的拉扯，当你哪边比较有道理就见仁见智了。但是现实就是这个人数是6-3，投票定狗一，哈佛案就是6-2，然后 UNC 是6-3。韩国瑜曾经就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秘密，选举就是票多人赢。在最高法院，那台湾也是，如果两边都无法说服对方的话，最后就是投票做决定。好，那讲到这边，这就是今年 SFFA 诉哈佛案的判决逻辑。那听到这边你一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啦，前面我也提到一些可以讨论的点，但是我们现在讲一件事，这个判决出来之后咧，它会对美国高等教育造成怎样的影响？我前面说，其实咧，这个判决它并没有严格禁止在招生中参考种族因素，就是说种族意识的平权行动它并没有完全被禁止掉，但是多元性它可能不再是理由。除非学校找到一个方式去量化校园种族多元性带来了什么重大政府利益，这个是哈佛和 UNC 他没办法证明的地方，但不代表其他学校证明不了。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如果校园种族多元性真的没办法量化，这没办法被证明，学校也可以这个发挥想象力去找其他的理由。虽然我现在真的想不到，如果我想得到的话，这些顶尖大学他早就想到了。好，那6月29号最高法院判决结果出来之后咧，偏左的民主党自然是表达遗憾嘛。拜登说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令人失望，但是我们不能让这个判决成为永久性的挫折。好，他讲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知道。除了拜登大总统之外，副总统 Kamala Harris 也有出来说话，他对保守派大法官提出来的这个色盲概念提出了反对，站在 Sonia Sotomayor 的视角觉得这个判决完全是无视美国历史，对美国仍然还存在种族歧视的现况视而不见，尤其是多样性对校园带来的好处被多数意见贬得一文不值。我觉得拜登讲这个 OK 啦，这民主党传统价值观嘛。但是 Kamala Harris 你讲这个，我操，你这妈双标仔嘛。之前我们有讲过 S386 法案，我20秒内把它讲完。申请美国绿卡，每个国家的移民各自排自己的队，但是有些国家它队伍特别长，像中国和印度，尤其是印度，印度人申请绿卡，从申请到拿绿卡要等超级久，可能要等妈15-20年。最主要的因素是美国的 USCIS， 它中文是什么，就移民局啦，我们就叫它移民局。移民局的人手不够啊，那个印度人申请人实在太多了，而且一个印度人啊，他要把他全家全部包进来，老婆小孩一大包，老婆小孩有之后要把亲戚再弄进来，反正就想办法去钻这个体制的漏洞，就是要让越多自己的家人拿到绿卡越好。那大家都这样搞，结果就是每个人都要在队伍里面排到死。那美国副总统 Kamala Harris 他有印度血统，所以他就试图呢想要帮印度裔去加速拿到绿卡的流程。他怎么弄呢？ 就是把这个所谓的 country cap 拿掉。如果把 country cap 拿掉，就不是每个国家人排自己的队了，是所有的国家都排在同一条队伍上，也就是说所有其他人都要跟着印度人去等个十年二十年。但是其他国家的申请人数跟印度的申请人数比起来简直就是零头，所以如果这个做法成真的话，在未来几年我们可能只看得到合法的印度移民。所以你 Kamala Harris 为了拿到印度裔的选票支持这种东西，那多样性呢？怎么这时候移民的多样性对你来说就是个屁了呢？好，我就讲到这。这人我真的是，如果我有投票权，我真的是投不下去。但我没有，没有这种烦恼。好，那我们回到哈佛这个判决。如果对这个判决用中性一点的角度去评论的话，我们先不管什么阴谋论啊，因为有些团体就说这是白人利用亚裔在打击非裔，最后受益最大的还是白人。我先不管这个，我觉得他逼迫美国的高等教育去寻求一套更公平的方式来做平权行动。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没什么不好。但是短期内的确很可能冲击到非裔和拉丁裔，这个冲击其实是可以预见的，因为加州其实早就上演过这件事。加州在1996年的时候通过了 Prop 209，这是一个公投提案，它禁止了州政府的相关机构在雇用公务员的时候去考虑种族、性别和族群因素。所以这个公投通过之后呢，所有的加州公立大学系统全部都不能再搞什么具有种族意识的平权行动。结果加州发生什么事？非裔和拉丁裔的学生在加州大学系统的占比开始下降，亚裔和白人提升，也就是说在招生的过程中不考虑种族因素的话，非裔和拉丁裔的录取率就下降了，这是铁一般的事实。但是在 Prop 209施行三年之后咧，非裔和拉丁裔的学生大概在三四年左右跌到谷底之后呢，拉丁裔开始拉升，大概到2006年回到了 Prop 209施行前的高点。之后拉丁裔在 UC 系统中的学生占比更是超越了亚裔，变成 UC 系统中最多的族裔。在1996年的时候，非裔占比 3.7， 亚裔 35.2， 拉丁裔 15.1， 白人 37.4。 但是2021年的数字，亚裔没什么差别，占比 34， 白人下降到 20， 拉丁裔上升到 37%， 而非裔呢只有 5%， 它比96年的时候多了 1.3 个百分比，但是这个量级差不多一样低。这样这有好几个解释方式。第一个，拉丁裔的移民变多了，所以自然学生就会变多，但是再怎么样咧，他们成绩还是要够好才进得去 UC 嘛。 UC 最好的学校大家公认应该是 UC Berkeley 啦，但是 UC 系统其他学校其实大多数也都蛮有实力的，比如说 UCSF 大家就想到医学工位， UC Santa Barbara、 UCLA、 UC San Diego， 其实他们理工科都蛮好的， UC Davis 农业自霸，其他还有太多， UC Santa Cruz、 UC Irvine 老实讲都不错。这些学校也不可能随便乱收学生，代表拉丁裔他们整体的学术表现是有拉起来的，而且这也表示 UC 系统他们可能找到一套不需要搞这种种族意识的平权行动，也可以去提升校园的多样性。那问题来了，那为什么非裔就是卡在这 3-5% 呢？到底为什么？我不知道，我也很好奇，而且讨论这个有点危险。那我还是讲一下我个人想法。我觉得非裔美国人族群跟其他的族群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其他的族群都是移民，但黑人其实也是移民啊，但是差别在于美洲大陆上的黑人是在非自愿的情况下被带来美洲的，这可能叫做被移民。他们在19世纪被带来美洲的时候是奴隶的身份，之后虽然废奴了，但是社会的体制一样是对他们非常不公平，这可能会出现一种受害者的心态。比如说我们考大学选填志愿好了，最近刚考完指考的大三毕业生应该就在选填志愿，有些人对某些科技很有兴趣，比如说时装设计，但是家长不准他去念，家长硬要帮他选什么会计系啊、统计系之类的，但他小孩就讨厌数学，后来小孩也真的去念了会计，就真的很没有兴趣，然后念不下去休学。这个小朋友他可能会把他的失败怪在家长身上，因为这不是他自己的选择。那听到这边你应该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在亚洲有很多20世纪过得非常悲惨的国家，越南、柬埔寨、韩国、中国、伊朗、伊拉克还有鬼岛，这些亚洲移民他们去美国是为了得到更好的生活。虽然在美国他们必须要忍受一些种族歧视，但是美国是梦想的美国，每个人怀有一个美国梦。美国国歌最后一句 The land of the free and the home of the brave，自由的国土，勇气的家乡。那现在还是不是我们先不讨论，至少这些外国移民他们到美国，他们自愿到美国是为了得到一份更好的生活。那拉丁美洲人也是一样，即便到今天南美和中美每天还是有数千数万的人想要偷渡进到美国国内，所以移民者的心态跟受害者的心态会不一样。今天移民的人自愿到美国，没有人逼你啊，如果真的生存不下去也没什么好怪罪的哦。 但黑人不一样。之前 BLM 盛行的时候，大概两年前，我看到电视有访问一些黑人啊，就是不支持 BLM 运动的黑人，他们觉得非裔的族群应该要抛弃受害者心态。如果非裔一直觉得国家欠他们，他们就会开始无视自己各种需要加强的地方，不会去检讨自己，只会觉得都是别人的错。而且这样的情绪、这样的想法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导致非裔这整个群体无法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在 BLM 期间呢，你看到很多非裔啊，好，其实不止非裔啊，白人也有 White Trash， 然后反正各人种都有啊，但是亚裔比较少。他们就是敲破玻璃啊，进去百货公司里面搬货。在镜头里面，有些黑人就说：“这是国家欠我们，这是白人欠我们的。”他们去合理化的这种行为。所以，同样的心态，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积极平权行动。在上一集我们讲到一个民调，黑人普遍支持带有种族意识的平权行动，而且他们觉得这样比较公平。确切的说，应该是觉得公平的人比觉得不公平的人多。当然，不是所有黑人都觉得公平。但是这份民调嘞，那拉丁就不是这样的结果。拉丁同样也支持平权行动，但是他们有自知之明，比较多人觉得这个东西不公平，这就是一个心态上的差别。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心态上的差别，导致了 Prop 209施行之后，过了十年，在加州大学系统，这个非裔学生还有拉丁学生的比例悬殊如此之大？好，那这是第一个比较不那么危险的想法。再来，我们要讲一个稍微危险一点的。上集我们讲到，录取哈佛的学生中呢，亚裔学生的 SAT 平均分数要比白人高140分，比拉丁裔高270分，比非裔高450分。我看到这个数字，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各位听众可能会觉得这就是贫富差距啊，亚裔和白人他们本来就是比较有钱的家庭，所以他们自然可以受到比较良好的教育，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平权嘛。但其实我们应该要把哈佛还有一般的大学分开来看。事实上，哈佛大学录取的学生这个家庭的中位数是17万美元，甚至有 15% 的学生来自年收入63万美元以上的家庭，其中只有 4.5% 的学生来自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的家庭。那是谁我不知道，有可能是拉丁裔，有可能是非裔，也有可能是原住民，当然也有可能是亚裔或白人啊。那就算这 4.5% 都黑人好了，代表剩下 10% 的黑人他们都是有钱人家的黑人。那我从很多媒体上面看到的报道，其实能去念哈佛不管是什么族裔的基本上都是有钱人，只有非常非常少数的学生他们可以拿到哈佛的全额奖学金，就真的是给这些清寒学生去拿的。所以其实哈佛在追求种族多元性的时候，他并不是真的去追求经济多元性，因为大部分收进来的学生都是有钱人，哈佛不可能给 15% 黑人学生全部都全额奖学金，不可能。所以这就奇怪啦，同样都是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然后为什么非裔美国人的分数就是比人家低？我觉得考 SAT 或者是我们台湾考联考这种东西啊，不因为你是郭台铭的儿子，郭台铭的财力可能是一个竹科工程师的一万两万倍，那郭台铭的儿子他考试的成绩就会是一万两万倍，不会啦。让你补最好行念最好的补习班，一个中产阶级跟一个前 1% 的有钱人，那差距不会那么大。差距最大的不会在成绩，会是在课外活动这个方面。有钱人可以去做的课外活动，一定是中产阶级他们无法想象的丰富哦。所以要怎么解释这分数的 gap 呢？有太多种解释了哦，我想你们心里就已经好几个，其中可能也存在一些是你不能说出来的解释方式。比如说在运动赛场上，那些需要肢体碰撞类型的运动，东亚和南亚的族裔比较难跟白人和黑人竞争，尤其是在顶级的运动殿堂，像奥运或者是顶级的职业赛事。如果我们相信一个种族它在身体的机能方面是有差异的，而且每个种族有每个种族自己的天赋，这样的天赋可能是几千年来因为居住地的天择作用还有文化制度传承下来的人择结果。比如说儒家文化圈，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这四个种族就是特别会考试，最近那个什么全球 IQ 排名，这四个国家也通常都在前面，但是 IQ 高不代表比较容易成功，不一定。那这有可能就是一直以来中国文化圈的科举制度下导致的结果。所以呢，如果你相信每个种族它在天赋上是有差异的，那有些种族它演化的目标可能就不是读书和考试。所以如果要用平权行动来帮助不擅长考试的种族的话呢，那在体育赛事是不是应该也要帮亚洲人平权一下？我很明白告诉大家，其实已经有了。比如说哈佛大学啦，非裔比亚裔低多少？400多分嘛。那奥运在比篮球的时候，这个中国队对上美国队，应该要从多少60-0开始打，美国要从0分开始打，中国一开始就有60分，这样打起来才有意思嘛，不然中国一定输啊，还看个屁。但实务上没有体育赛事这样搞，可是勒赌盘是全世界最公平的，只要关系到这个钱勒，全世界所有人都会非常务实的去落实平权。所以你在那个世界杯买运彩的时候，你买的是法国要去让沙烏地阿拉伯几分，这就是一种平权啊。啊，所以假设我讲的这个东西真有歧视的话，就是说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哦，我只是假设一下。那追求平等的方式， 会不会不应该是在每个领域都希望看到每个种族表现的一样好，而是去创造出有利于一些族群的产业。因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于 NBA 有几队？30队，每一队可以几个球员？15个，充其量就只有450个球员，就算全部都是黑人好了，也只有450个黑人可以靠打篮球变成大富豪。那如果把所有身体竞技类的运动都加进去，再怎么样也不过几万个缺而已，这个数量是绝对低于美国医生的数量。也就是说现在大部分比较容易赚钱的产业是非分那些会读书会考试的人，所以只好在这些比较多缺额的产业呢，尽量开启一些门去给比较不会读书考试的弱势族群。妈的，越讲越 racist， 我到这边都还是假设而已哦，这假设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公堂之上假设一下不犯法吧。那这是一个方法，而我也不反对。但是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前面讲到的，何不去创造适合各个族群他们天赋的产业，让大家可以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热。那这可能是比前面这个做法更难达成啊。所以 anyway 我就讲到这，他妈越讲越危险。好，那这是一种假设嘛，当然还有其他种假设啊，有可能其实种族间呢先天上是没有差异的，有差别的是他们后天的环境。我自己是比较偏向这样解释哦。但是这边我们一样要把哈佛大学和其他一般大学分开，毕竟能念哈佛大学的非裔或者是拉丁裔的小朋友啊，他们大多数应该还是来自于有钱家庭。那是什么东西导致了这个分数差呢？我觉得有可能就是这个富有种族意识的平权行动。当非裔和拉丁裔的学生他们很明白自己的主战场在哪的时候呢，他们当然是把资源投注在那个主战场上。那他们的主战场 priority 第一名的可能就不是考试嘛，他们只要考得比自己能高就好了，高100是高，高200是高，高300是高。但是 SAT 的分数它可能会边际效益逐渐的递减，所以它会收敛到某一个分数。当一个黑人的学生他的 SAT 分数已经考到1100、1200的时候， by the way 满分是1600，他再继续花时间去提升他的 SAT 分数，他还不如花时间去装饰他的 AC， 去行销他的个人，去行销他的种族，去阐述黑人的身份为他的人生带来哪些逆境。那这个非裔美国人他们考 SAT 的分数边际效益递减到零的时候，刚好就会比亚裔低450分。所以不是这些非裔他们比较不会念书，而是他们能够获得哈佛大学录取的主战场不在 SAT 分数上面，那可能亚裔的主战场就是在 SAT 分数上面，所以亚裔就是不断的去提升他的分数，不断的越考越高，因为大多数的体育项目，拼不赢别人，这跟我们这个要一直 cost down 是一样的，考到最后毛利越来越低，但是还是只能继续拼这个毛三到四。所以其实 SAT 成绩考比较低的黑人，他到哈佛之后呢，可能有很多人会觉得，哎，他们 SAT 差人家这么多，到底哈佛大学等级的课程，他们有没有能力 pick up？这个你不用帮他们担心。根据一份期刊，这个期刊的公信力我不知道怎么样，它叫做 The Journal of Blacks in Higher Education， 它列出来这个白人和黑人在不同的学校毕业率的差异。从这个数字来看，在很多顶尖名校里面，黑人和白人毕业率的差距非常的小，像哈佛大学只差 1%， 就几乎是没有差别。像蒋宋美龄啊念的卫斯理学院呢，这个黑人的毕业率甚至还比白人高，这是一间文理学院 Liberal Art College。 那另外一间著名的文理学院 Swarthmore College 一样也是黑人的毕业率比白人还要高。那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文理学院的话，你可以去听我之前的 EP60， 我在介绍美国高等教育的体制。除了一般研究型大学之外，他们有一种大学叫做文理学院，像奥巴马就是文理学院毕业的。好，那我们回到这份数据，以理工领域建厂的学校，黑人和白人毕业率的差距就出来了。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那其实这表格它里面列出来的学校大部分都是还蛮知名的学校，几乎都是全美排名100的好学校。而且弱势族裔的人进去这种学校，他真的会 care 这件事吗？我他妈哈佛大学最后名毕业，我还是哈佛大学好吗？再怎么样也吊打你们这些野鸡学校。而且我难道进去之前就不知道我的分数比较低吗？又不是今天我是这个台北市这个国中的全班第一名，就进北女之后咧变全班排名倒数，然后自信心受损。在哈佛大学这种事不会进去才发现吗？你自己 SAT 分数就是比人家低，你不会知道吗？就跟用繁星管道进去台大的学生，他应该不至于觉得进去之后他会是全班第一名吧。所以纵观上述种种了，我觉得这不是什么需要担心的事。好，这是我个人的推测，没有证据，所以它未必是 truth。 好，那这是哈佛大学的部分。哈佛大学不论种族几乎都有钱人。那我们要来讨论一下 general case， 给一般人念的高等教育，就未必是名校。美国有数不清你没听过的大学，再加上两年制的社区大学，但再怎么样这还是一个大学文凭。 对于一个想要翻身的弱势族群或弱势家庭来说，有大学学历可能还是比那些只有高中学历的人容易找到一份薪水比较高的工作。那我们前面讲到有一个已经过世的大法官 Antonin Scalia， 他说高度竞争的学校不应该去搞这种富有种族意识的平权行动，学生的程度在哪就去让他念那个适合他程度的学校。所以这段讨论就是在讨论那些适合一般人程度的学校。那这个哈佛案出来之后，我有看一些媒体，的确有些媒体指出有越来越多的非裔美国人学生，他们选择去念黑人比例比较高的学校，尤其是那些有为黑人的学生推出量身打造的 program 的学校，因为他们不想要去常春藤啊，去那些白人精英比较多的学校，在里面被歧视，然后被人家说是加分仔。但这边我就是看媒体的，这是不是认知作战我不知道。去合理化，黑人就应该去念这个你们黑人喜欢的学校，这样我觉得的确有可能有这个问题。像我看到媒体有拿 UC Berkeley 的那个加州209号法案做例证， UC Berkeley 的黑人学生比例一直提不上来，有可能是标准过高，那也有可能是黑人他不想要去念 UC Berkeley， 因为里面太少黑人了，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负面的循环，会想要在一间学校里面看到比较多自己的同胞，这是人之常情。这一种 mentally support， 就像我在公司啊，我看到亚裔也会觉得是比较 friendly， 我要主动跟他攀谈，我也是会觉得比较自在这样。因为我们可能 share 比较相近的文化，所以我比较知道跟他讲什么。那如果这个东西真的是黑人在顶尖名校的比例偏低的原因的话呢，不如政府在税法上鼓励有钱人来创办具有黑人特色的私立名校。之前我们在镀金时代有说大概在1900年的时候呢，当时镀金时代的有钱人他们做公益最流行的就是创办学校，像现在很多美国的顶尖私立大学，杜克、史丹佛、范德堡、卡内基美伦、洛克菲勒这些学校都是当时镀金时代的富豪创立的。有兴趣自己回去听我的镀金时代三部曲，第三部还没做。我不是只有讲镀金时代我连接镀金时代到现在你在美国看得到的一些现象，
还偷偷带入了台湾高等教育的困境。
所以我在想啊，哈佛是不是应该鼓励他们的非裔毕业生，我相信一定也有很成功的黑人企业家，鼓励他们办学校，然后政府也给一些税务上的减免，提高这样的诱因，在未来我们可能可以看到这个黑人比例超过 50% 的
顶尖名校。不是说这个学校不收亚裔不收白人，而是非裔如果觉得一间学校要有足够多的非裔他们念起来比较舒服的话，但可是现在大多数的历史名校还是以白人为主，这边可能就需要非裔企业家的破坏式创新。讲到这个不想用到嘴下，
像我在学术界的朋友常跟我说，非裔美国人他们真的是很团结啊，
老是利用政治正确来凌驾正常的筛选体制
啊，干脆你们自己组一个学校自己玩好了。
这什么种族隔离的复辟。
Anyway， 那假设这件事真的存在的话，哈佛是不是可以说，我他妈培养了很多少数族裔的领袖，他们毕业之后创办学校，把这些少数族裔的 community 教育程度整个拉起来，每年美国多了多少非裔的大学生，非裔的辍学率因为有这些学校下降了几个百分点。这就是极大的政府利益 compelling government interest。 好，讲那么多，但我相信这应该不是
非裔在一般大学比例比较低的原因了。那前面讲到入学，我们还要再看辍学。
根据我从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找到一份数据来看，非裔美国人的确是辍学率最高的族群。对于一个四年制的大学，亚裔在六年内毕业的比例是 74%， 白人排名第二 64%， 拉丁裔 54%， 那黑人只有 40%。 那这边还有其他族裔啊，夏威夷原住民啊，然后美洲原住民，我们这边就先不讨论。那这个辍学率其实非裔和拉丁裔在这几年都逐年的下降，这对于高等教育来说是一个 good news。 那从一些媒体还有统计来看呢，导致非裔和拉丁裔辍学的主要因素是经济负担，就是说他们在完成学业还有帮助家庭的经济上面需要二选一。但是又回到了之前讨论过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拉丁裔他比非裔更容易走出这种泥潭？这我不知道答案，但我有一个想法，我过去阅读过一些文章也在讨论为什么非裔美国人的族群这么难把他们拉起来。除了我们前面讲到这个其他族群都是移民族群，所以移民心态不一样之外呢，到底非裔美国人的社区发生什么事？那有一个解释是这样，非裔的离婚率非常高，黑人男性常在搞出人命之后人就消失了，所以很多黑人是在单亲家庭下长大的，尤其是跟着母亲长大。我不知道是不是好机车有一集有讲过这件事，
但是我从哪边看来，反正我不只从一个 source 看到这个分析。
我找到一份法院的统计数字，有 50% 的黑人小孩他是在只有妈妈的单亲家庭下长大，那这个数字从15年开始往下降，大概降到45% 左右，在90年代的时候这数字是超过 50% 的。那相较于黑人，白人只有不到 20% 的小孩是在只有妈妈的环境下长大。啊，为什么不讲 爸爸了，因为跟着爸爸的这个比例很低啦，从这个图表来看可能就是 4-5% 这样，大部分都是跟妈妈，不管哪个族裔都是有这样的现象。那拉丁裔呢，大概是 25% 的小孩在只有妈妈的单亲家庭下长大，所以这个 gap 真的很大哦。非裔小孩跟其他族群小孩在相比之下，他们两个人里面就一个人是在单亲家庭下长大。但我这边没有要批评单亲家庭或是歧视单亲家庭小孩的意思，这只是一个统计数字，那背后当然关系到就是经济能力，而且这边讲的是群体而不是个案。当然一定也有单亲家庭啊，妈妈超有钱又有时间陪小孩的个案嘛。之前在 IG 上面发一个 Reels， 讲 Tequila 说蓝色龙舌兰比例高的龙舌兰酒通常价格比较高，有人就不高兴啦、啊、说决定价格的因素是它的稀有度，那些很贵的龙舌兰酒其实都是因为它产量低。废话我也知道啊，啊如果你每个例外都要拿出来讲，我们讲不完了嘛。除非这件事有 negative impact， 虽然在通则上大部分人的利益都没有受损，但是有人因为这件事而被牺牲，那就不一样。除非你可以提出这样的牺牲有重大政府利益。好，我发散出去了，我又发散回来了。好，那我们回到这个黑人族群面对的困境。如果黑人每个世代都一直不断的去复制这样的模式，小朋友从小在没有爸爸的环境下长大，然后他长大之后呢，又去做跟他爸爸一样的事，然后一直这样传承下去，这就让非裔的小孩在小时候就没办法受一个稳定而且有品质的基础教育。那当然，他们升学率又低了，上大学之后，可能一方面跟不上其他同学，然后一方面又需要去打工赚钱，最后就 drop off。那为什么这个没有发生在拉丁裔身上呢？我觉得从我身边可以接触到的拉丁裔，他们相对是比较重视家庭的。La familia es lo más importante， 对他们来说有一个价值观就是家庭是最重要的。一方面他们因为是信仰天主教，所以家庭的绑定比较紧，是他们的文化。我相信如果你有看很多中南美墨西哥或者是美国的老墨相关的文化的电影，应该都可以感受到这件事。好，那所以政府除了要去帮助非裔美国人被大学录取之外呢，录取之后里面有六成的人六年内是念不完大学了，就辍学。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只要是系统性的问题就很难完全把它解决掉，除非从根源着手。但是解决根源问题的难度就在于实务上没办法去改变，而且可能有好几个系统性的问题他们环环相扣。比如说匹配性问题，联邦政府可能要从基础教育着手，但是美国偏偏又非常重视地方自治，联邦政府可能没有权限去干涉州底下每个学区它的资源分配。这个问题我们之前好几集有提到过了，穷社区又穷啊，有钱社区又有钱，穷社区也不能翻身。在大政府和小政府这个议题上面呢，我觉得教育和医疗，我比较支持由一个大政府来做资源的统筹和分配。
所以拜登前阵子在搞一个法案，他想要去减免低收入学生的就学贷款，反正就是联邦政府帮穷学生还一部分。那这部分其实已经蛮多钱的，可是被最高法院打枪了，说联邦政府没这个权限，所以拜登政府要去想新的办法。我自己是支持这个法案啊，如果合宪的话。那我会提这个是因为民进党最近也是想要帮私立大学的学生减免学费，应该说由中央补助。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放在布朗运动讨论。我们来讲，你支不支持精英教育，还是你觉得教育资源要平均分配给每一个学生？好，我们讲那么久，难道提高少数族裔的大学录取率只能靠种族意识的平权行动吗？
啊，现在不能明目张胆这样搞啦，除非学校有想到、这个校园的种族多元性、要怎么去连接 compelling government interest。 那有些学校他把种族咧转移到对经济弱势族群的平权行动，没有扯到种族就不是 street scrutiny 严格审查标准，这就可以这样搞。像 UC 系统有些学校就是会在某些评比上面咧为经济弱势家庭加分。讲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个 podcast 节目，它叫做巴黎不打烊，主持人是我们台湾篮球员何守正的姐姐，他在巴黎生活。如果你也蛮喜欢法国的话，我还蛮推荐他的 podcast。 好，那到底法国发生什么事呢？从今年开始，法国最传奇的两个精英高中，亨利四世高中还有路易大帝高中，这两所高中是法国最厉害的高中，一间文科强，一间理工科强。以前这两所高中就是收法国最优秀的学生，因为法国走的是精英教育。但是从今年开始呢，这两所高中要走平权行动，他要去算申请者的积分。那第一个他看的是这个居住地，如果你住在一个比较不好的区域，你可以拿到32600分，但是住在最好区域的小朋友呢，他们只拿到16800分，大概就一半。那住在中间呢、他不是除以二，他只拿到17760分，所以跟那个最好的区域的没差多少。但这个数字其实大家没有感觉啊，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学校成绩只占9600分，所以一个小朋友如果他是住在相对富裕的区域，他在学校成绩再怎么好，他可能就没有机会进去这两间传奇高中了。除了居住地还有学校成绩之外咧，他又去看你父母从事怎样的职业，基本上那个父母是越有时间陪小孩的职业， 这个小孩可以拿到的积分就越低。比如说医生和工程师好了，可能医生的收入比较高，可是医生其实没什么时间去陪他的小孩，所以医生的小孩在这一项拿到的积分会比工程师的小孩还要高。我觉得最有趣的点是，为什么他们的评权是放在高中而不是放在大学呢？去念这两所高中可能会帮助弱势家庭的小孩有更好的机会去进入法国的顶级大学，像巴黎文理研究大学、索邦大学、巴黎理工学院、巴黎大学等等。所以他这个做法有点像去帮助弱势家庭的小朋友，尤其是那些有天分的小孩，可以受到更良好的基础教育。但是他们能不能进入最好的大学，还是要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他们还是要跟其他的学生做公平竞争。就比如说政府能帮你的就帮到这啦，其他那些住在有权社区的小孩啊，或是有很多父母关注的小孩啊，他们本来就有比人家多的资源去受到更好的教育，但是回过头来咧，最后还是要来一场公平的竞争。这对我来说就比较像是大法官 Sonia Sotomayor 讲的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在机会上面的平等。好，那大概就是这样。那这案子过了之后呢，有两个相关议题可能会在这几年出现。第一个是 Legacy Student， 我们上一集有稍微提到，就是哈佛大学校友的子女，再还有就是捐钱给哈佛大学的这些有钱人的子女，他们有他们额外的录取管道，这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一个不公平。好，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职场平权，大学的平权行动会不会烧到职场？这有可能哦。但是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它规范的是政府，
我目前还不知道它要怎么落实到民间企业。
最近最高法院有一些案子，比如说有人因为宗教因素拒绝周日去加班，这个最高法院给过，或是有蛋糕店它拒绝帮 LGBT 做蛋糕，这在过去我记得有些判例是说不行，但是最近最高法院一个判例又给过了，这细节我就没有去追了啦。反正以后如果真的延烧到职场，那我们再来做一集。好，那今天花了超过一个小时跟大家讲 SFFA vs Harvard College 这个关于大学招生是否可以参考种族因素的最高法院判决。感谢各位跟到现在的听众，这真的是不容易的。这集内容应该是偏硬，而且跟台湾又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 Anyway， 如果你是法律背景，然后你觉得我中间讲的有不对的地方，拜托你一定要跟我讲，不管是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还是私讯跟我讲，我会在第一时间做刊物。那最后也是感谢我的法律团队，每次做这种主题都要一直去给人家反。
但为什么我要挑这种这么坚硬，而且连我自己都要花这么多时间来理解的主题呢？我觉得宪法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因为它是一个国家的体制。两个国家在竞争的时候，当然天然资源高的国家它比较有胜算，但是如果把人这个因素带进来，制度的优劣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那制度的优劣与否就是体现在宪法，所以我们讨论很多公共议题其实最后都跟我们的宪法有关系，宪法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样貌。好，所以如果你喜欢知识频道这样的系列的话，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 留言跟我说你对什么议题有兴趣，顺便给这个频道五星吹捧，按赞分享加订阅。你的留言和分享，尤其是分享，就是让我继续做下去最大的动力。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哇操，这集简直是频道史上思辨密度最高一集。